天涯寻法，飘雪天涯，话说在清朝乾隆时期，大兴文字狱，很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杀被流放，大海就是其中一个。大海出身于江南的官宦家庭，参加科举得了一官半职，后来因为在审案中让师爷写告示的时候犯了忌讳，被人诬告，最后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，也就是今天的宁安。当时的宁古塔是流放之地，非常的苦，经济很不发达。大海一家作为江南人，带着师爷和管家一行人来了，从遥远的江南一路踉踉跄跄地走来，那种凄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山海关，从山海关往北走就进入了东北。到达东北的日子里，不是下雨就是飘着雪花，这样更让大海一行人受不了了。大海多次发高烧，但那些军士不让他停下来，就如同赶牲口一样，一行人最终被赶到宁古塔这个流放之地。整个地区处于未被开发的状态，当地人对于流放于此的人是不当人看的，男人到了这里烧窑打围打石灰，女人有姿色的难免被糟蹋。冬天这里非常的冷，在室外干苦工还根本吃不饱穿不暖，甚至衣不遮体，那种苦难可想而知。一行人到了宁古塔，只剩下大海与师爷和管家三人。当时正值冬季，一年中最冷的季节里，他们带着江南人的柔弱，以流放的罪犯的身份来到了飘雪的塞外。在这漫漫的天涯之路上，他们经历的无数苦难其实都是一种开始，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。大海文采斐然，师爷文笔也不错，管家为人非常的忠义而且直爽。到了杨员外的家里，杨员外为人还算不错，但他有一个刁钻之极的老婆，就愿意拿人寻开心。当他知道大海一行人的性格特点之后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有一次在给他们安排干完烧窑的活之后，也根本不顾他们的身体疲惫，开始了精神上的折磨。他让人找来皮鞭，然后让人戏耍大海和师爷，让不会作诗的管家作诗，做得不好或不合女主人的意，就让下人用鞭子殴打三人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把三人折磨得遍体鳞伤，血肉模糊，昏迷了过去。这还不算，女主人叫人将其用凉水泼醒，继续折磨。最后他们被人拖在外面冻，然后女主人心满意足地找别的乐子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天上的洁白的雪花开始纷纷洒落。此时大海无意中从口中吟出一首诗：万里天涯踏伶仃，苦寒飘雪心殷殷，感叹苍天命不公，命丧塞北旦夕中。听着大海悲痛欲绝的吟唱， 师爷也附上一首：塞外风雪苦难路，谁让师言龙颜怒，骸骨他乡无人埋，来世愿得平凡处。此时的管家早已咧着大嘴开始痛哭上了，雪是越飘越大，伴随着大风，简直要把他们彻底淹没。他们回想着各自从小到大的经历，心中更是凄凉无比。他们也是太累了，太乏了，都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，有几个小孩跑出来堆了一个雪人之后就回屋吃饭去了。当大海三人闭眼等死的时候，没想到雪人发话了。雪人说，
你们三个人目前还没有到死亡的时候，你们还有更多的罪要造。
大海他们先是很吃惊，后来仔细一听，大海受不了打击，一下子气晕过去了。师爷和管家用尽平生的力气去唤醒他。当大海缓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也累得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了。只听雪人说，
你们今生为啥遭受如此苦楚，是因为你们从前都干过很大的坏事。大海，你曾经在吴三桂手下杀过很多无辜的人，师爷和管家也都曾在黎民百姓遭受苦难的时候，分别是奸商和衙役，害死众多百姓，所以今生才遭遇如此苦楚。但是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们要记住，此时别总琢磨寻死觅活的，一定要坚强起来。韩信当年能够受辱于胯下，最终成了大器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其实走过许多苦难之后，会有一种旷世奇缘在镜泊湖那里等着你们。
他们三位闻听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大大增加了忍辱生存下去的决心和勇气。神借用雪人身体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，然后离开了。就在他们要被冻硬之前，那位女主人说，
不能让他们这样冻死了，我还没有戏耍够他们呢。
于是叫家人把他们抬回房间，杨员外看他们伤得很重，第二天找来郎中给他们医病，也没让他们出宫。过了十多天，女主人见他们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就又开始变着花样地戏耍他们了，结果又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，如是多次。无论怎样，在他们最苦最难的时候，他们都铭记着神借用雪人的身体所做的点化，他们一心寻找去镜泊湖的机会。话说杨员外在镜泊湖边有个亲属，这位亲属家的佣人最近不知怎的，不是病死就是逃跑，他的亲属亲自过来想让杨员外帮忙找几个佣人。杨员外也看大海他们几个在这里太遭罪，自己又不敢得罪老婆，心生怜悯，借此机会就让大海他们三个跟这位亲属走了。大海他们到了这位亲属那里，兢兢业业地干活，而且能够发挥他们的特长，把杨员外这位亲属家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虽然大海那年四十多岁了，媳妇在来塞外的路上得病先走了，但他一直对媳妇很是挂念，这位新主人看在眼里，
后来又托人找来三位都是感情上不顺心或者守寡的妇女，分别许给大海三人。大海他们在这里渐渐地有些自由了，于是几个人一起商量，带上新主人和媳妇们一起去到镜泊湖畔。他们心里都很好奇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奇缘在等待着他们呢？来到那里，他们等了一整天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也没有遇到，他们只好回去了。在以后的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只要一有空，就来到镜泊湖畔去等待那份奇缘。后来，这位新主人因为一件事而得罪了朝廷，他家将面临满门抄斩的命运。新主人好心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逃走吧，不要跟我一起去死。”他们三人哭着说：“我等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此刻我们绝不能逃走，因为我们与神有个约定，在镜泊湖那里等待一份奇缘。今朝在临死之前，我们还要过去一趟，遇到就遇到，遇不到那就只能等待来生再找啊。”新主人见他们如此忠义和信守承诺，就答应他们了。因为新主人的家就在镜泊湖边上，他们来到镜泊湖那里，先是哭诉一番，然后开始等待，等待神的出现。不一会儿，神真的从镜泊湖冉冉升起。神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不要把世间的表象看重。将来在人间会有一种能够让生命真正获得解脱的大法传出，在任何环境和人生旅程中，无论再苦再难，你们都要挺住，因为那次是生命真正得到回归唯一的一次机会。你们今生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与寻找，也为未来你们能够真正得法而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。在以后的轮回中，你们也一定不要迷失自己的本性，也不要忘记继续寻找那种让生命得以真正回归的大法。他们听完都笑了，于是携手并肩往回走，走到新主人面前。此时新主人正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，看他们笑容满面地回来了，就知道他们遇到那种奇缘了。他们就把神的话对他们重复了一遍，说完本来一场悲伤的诀别会变成了充满希望的道别。此时外面官军来了，把他们都五花大绑押走了，最终都被砍头了。在刑场上人头落地之前，这三位互相对望一眼，他们在用眼神说：“人中的生死早已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在将来能够等到那可以让生命得以回归的大法，一切已经足矣了。”今朝这三位都已得法，阴差阳错地曾经一同组建起一个公司，结下一份善缘， 后来都在各自的路上尽心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。
天涯飘雪雨起源，苦海又变深